一次从异乡的医院出来，刚走到大街上，霞就忍不住当街痛哭。我抱着霞靠着街边的大树，让她哭个够。霞的手冰冷，肩头也一样冰冷。霞确实不容易，她只有背着岳母才能这样痛痛快快地哭一场。跟岳母在一起的时候，她必须强颜欢笑，佯装轻松。在生命的最后半年，岳母的癌痛逐渐加重，疼痛频率也逐渐上升。任凭霞如何努力地串通医生和我去掩饰，岳母还是感觉到她的病情并不是女儿口中的脚重胃溃疡那么简单。我和霞商量之后，决定不再瞒她，跟她如实告知病情，也如实告知当初医生的诊断，高风险的低分化性鳞癌寿命很难延续3个月以上，以及眼下医生的最新诊断，放疗只是暂时封闭了病灶的扩展，但是现在的癌细胞已经开始向全身扩散。于是岳母的治疗面临2个选择，一是接受病情，也就是接受命运，开始以镇痛为主的安宁疗法；二是跟癌症再做最后殊死一搏，进行高强度化疗。但是医生也明说，已经没有对岳母病程很有针对性的化疗药物，且高强度化疗副作用巨大，岳母选择了后者，决定继续化疗。我们尊重岳母的意愿，陪着她转到就近的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接受治疗。霞的哥哥也辞去老家的工作，赶到医院帮助照护，一家人围着岳母，兄妹俩40多年后再一次围绕在母亲膝下朝夕相处。只不过和40多年前童年时兄妹一起在母亲身边天真无邪的欢乐相比，这一次充满了行将离别的酸楚。岳母表现出了超人的顽强，对化疗副作用的忍耐力让我们这些儿女都看着难受，有时搞不清难受到底是因为化疗的副作用还是癌痛发作，她一律先忍住，直到实在熬不住了才开始呻吟。岳母生命最后时间的不安宁让霞和哥哥陷入了深深的痛苦，也成了霞事后难以释怀的遗憾。母亲的每一个痛苦忍耐的表情，每一声压抑的呻吟，都是刺向儿女胸口的刺。2021年11月11日上午10点，岳母在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之后，在儿女的陪伴下离开人世。当时常州疫情仍有零星爆发，出城也有限制，岳母的遗体在常州火化后，骨灰在殡仪馆被寄存了10多天，直到常州疫情有所缓解后，我们才带着岳母的骨灰回到宜昌，跟10年前去世的岳父合葬。那天在宜昌的车站接到我们后，朋友华姐开着车，霞坐在前排抱着岳母的骨灰，我和霞的哥哥在后排抱着岳母的遗像和行李。前往墓园的路线华姐不熟悉，用了手机导航。本来就近的路线应该是不经过我们在宜昌的家的，但是华姐的导航不知怎么却神奇的绕了约1公里路，10分钟后居然导到了我们家的小区外。我马上提议把车开进小区转一圈，让岳母跟家告个别。岳母生前一直跟着我们生活，她的后半生多半时间都是住在宜昌家里的，我们一家人都跟着阿姨叫嘎嘎，宜昌人对外婆的叫法。我在车上抱着岳母的遗像说，嘎嘎，我们回家了。我们开着车慢慢地沿着岳母经常在小区散步的路线转了一圈， 霞在车上抱着母亲的骨灰痛哭。一年多前，岳母从家里出发的时候，是抱着出去旅游疗养的向往出发的，归来却已在另外一个世界。阿瑜是2021年8月出国读书的，出国前专程飞过去陪了嘎嘎两天。嘎嘎离世时，因疫情中美航线再次处于基本断航的状态，他买不到回国的机票。阿瑜在美国写下悼词，祝我在嘎嘎的墓前诵读。